病都很奇怪，
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有说我吐旺，吐旺大地主家里面留下的财富，可以说是、嗯、有些吐旺真是富可敌国，而平民我们从现在电视上面常常报道到印度的社会的混乱贫穷嘛，并不是里边没有富人，那富人呢可是相当相当的富。这个也就是说在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，有钱的才有钱，穷的才穷，穷人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，而希望找了一个虚无缥缈的脱离现实，那个就是无忧感。以上三种呢都跟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有关。佛陀时代印度的社会风气非常堕落，是以爱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与理想，以至于醉生梦死，追求偏财之欢。因为印度教里边到后来出现了一个所谓女神崇拜的这一种教派，佛陀出世时代有一种顺势外道，他们就认为男女间的欲弱最高的境，就是说最高的境界就是涅槃，他们说追求的解脱就是追求男女间的欲落，这个就是欲望。另一方面也有认为现实的存在就是苦因，所以渴求到虚无缥缈的境界，这个就是无有爱。再有的一种就是对于存在的爱。我想咱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呢印了一本书，古法院居士翻译的《佛陀的气势》，是一本非常好的书，我在多年前读过，并且有时候呢还常常再翻一翻。现在台中李炳南居士基金会我们也有印了2000本，就是专门僧人结缘的，大概最近新装那个印刷厂可以给我们寄去，我可以带了一些嘛，我们大家结缘再看一看。在那本书里边，他的人生痛苦的根源这个可爱分析的非常透彻。他说苦的根源就是可爱，它造成了来世与后有，来世就是后有了，后有就是来世了。那么这种可爱它跟强烈的贪欲相纠缠，这个是在133页啊最后几行，随处失去新欢。他上面翻译的是这样的翻译，所以随时随处失去新欢，就是我们的欲望太多，欲望无穷。我现在喜欢的，也许明天我的兴趣就变换了，我要去喜欢别的了。今天我喜欢跳舞，明天我不喜欢跳舞了，明天我喜欢唱歌。这个就是所谓随时随地处理失去新欢。这个可爱有三种：感官享受的可爱、欲望、色声香味触。色声香味触，眼睛看的称为色境，耳朵听的称为声境，那么以至于鼻子嗅的，舌头尝的。每一个人都喜欢看好看的，每一个人都喜欢听好听的，甚至于甜言蜜语好听，忠言逆耳，忠言不接受，听的人越听越烦，你专门来指责我的缺点。那么鼻子嗅的，舌头尝的，而最后这个色声香味触， 这个猪，我们不要以为啊，只是摸摸这个杯子是热的，是冷的啊，这个冰水凉不凉，不是那个，那个当然也叫做猪，光滑的、粗糙的叫做猪，而最重要的猪迷惑人的地方，男女肉体的接触，男女肉体的接触。所以说，为什么色声香味触叫做无罪而来引诱我们，让我们堕落？那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感觉上面都很引诱人。所以说现在流行的话，跟着感觉走，这句话说的人觉得很有诗意，一般人听也觉得蛮好玩。老实讲，我们学佛的人听跟着感觉走觉得很可怕，基础是很可怕的啊。感觉是盲目的，感情是盲目的，跟着感觉走，那起步感觉很好。我听教主说嘛，喝过酒以后醉醺醺的、晕滔滔的，感觉好。那严重的地方说呢，用各种麻醉药，这个都是跟着感觉走嘛，去狂欢，去跳舞，通宵大战，这个不都是跟着感觉走吗？这个是很可怕的一句话，而社会上面没有人，就是很少有人警觉说这一句话不正确。有时候每秒的刺激害人，的确是每秒的刺激很害人。那么这个可还有三种，第一个就是感官上的享受，那不过就是见闻觉，还不包括知，知是第六识，见闻觉是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。第二种是声与尘的渴求，就是前面说那个幽暗生存的渴求。我对于这个我现在的环境很满意，我这个一切就都很满意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健康，我就怕我不知道哪天死掉，用什么方法能够让我多活几年。这个是对于存在的渴求，再有呢不再存在的渴求，刚才说了。那么以上各种形式表现的渴求、欲望、贪婪、爱着，就是生气一切痛苦及世代生死相续的根源。生死相续，我们为什么生死相续？我们爱着，爱就是贪，就是欲望，着就是执着。因为我们太多的人是不甘心，庄子为首身先死，好，我来一生完成我的志愿，来一生，好，我欠你钱不还，我来生变牛变马的还给你，志气都许下愿了嘛，我欠你钱没有还嘛，来生我变牛变马嘛。夫妇感情好了，或者是男女间感情好了，好，我愿生生世世为夫妇。两个人感情好了不能够结合，好，今生与过矣，愿结来生缘，一切都跟未来预约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？跟未来事先都计划好了吗？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一切的欲爱执着，就是我们轮回六道的根源。所以说修净土的有这么两句话，爱不断难生净土，业不重不生娑婆，生到娑婆世界也是业力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么重的业力，也许我们生到天道了， 因为我们有业力，所以说我们生在娑婆世界。那么在娑婆世界啊，我学佛了，我信佛了，我天天念佛，我将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嘴巴人这样说，我还爱着我的财产、我的名誉、我的地位、我的妻子儿女。好了，你这些你要不给他割断的话，你怎么样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所谓临终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不再有执着，不再有牵挂。你到临终的时候啊，我看见了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要来接我了，这个时候妻子你在旁边一哭一抓到手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好了，完了完了，这一下他一辈子念佛的功夫，为什么他又舍不得走了吗？所以说还不断难生净土，也不住不生娑婆。我们天天听到啊，满社会都是喊爱爱，听到这个字是人的汗毛倒竖，真是爱这个字很可怕。但是博爱，耶稣基督那一种博爱的精神，没有附加的慈悲那两个字的境界高，但是也是一种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做的那一种所谓那一种爱的，是对大众的、对众生的爱，而不是狭隘的对于我个人的名誉、财富、感情，以至于妻子儿女等等，不是这一种爱。所以说爱是个可怕的字眼。虽然如此，爱根于能够使我们生死相续不断，但是它并不是最初的第一个原因，并不是使我们生死轮回的最初因，也不是唯一原因。因为依照佛教说法，一切都是相对的，是互相依赖的。寻找这个苦之根源的爱，这个爱呢，也就是依照其他条件而生起的。这个条件就是受，受又是由于主而生起，辗转相依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所谓事而因缘，也就是第六讲生命流转的联合化事而因缘。我们现在刚才说爱、说贪、说欲，这个爱就是事而因缘里边第六字吧，还是第七字，无名缘性，性缘识，识缘明色，明色缘六如，六如缘诸，诸缘受，受缘爱，第八字了。所谓诸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跟外界接触，跟外界一接触就有了贪着，看到好看的我喜欢看，看听到好听的我这个喜欢听，这个就有了贪着。有了接触就跟外界接触，就有了顺为，为着不如意的我排斥，如我意的我喜欢，喜欢就是爱，爱嘛，爱下面就是取嘛，就是占有嘛。我们想想看，凡是我们喜欢的东西，当然希望据为己有嘛。所以说这个爱就是时而有之，时而因缘里边那个爱，它一切都是由它的前因后果的。那么爱的原因是由于感觉器官对外接触而起的，那么这感觉器官又是由于六根六如生出来的。那么爱的后果呢？爱的后果就是取，占有；取的后果呢，就是业。由上可知，可爱并不是苦之生起的最初或者唯一的原因，但是它是最明显而最直接的原因，也是最主要与最普遍的事实。因此在巴利文原典的某些地方， 集体的定义是除了以可爱为主要的原因以外，还包括着其他的烦恼不净法，无法相论。但是要牢记一点，这个可爱的原因就是从无明升起的虚妄我见，虚妄我见，我见是由我执而起。我们前边关于涅槃没有细讲，在我们中国的经典里边，跟我们文化背景有关。我们文化背景给经典的文字翻译的非常庄严，也非常非常的难懂，也非常难懂。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背景。古梵言居士这一本，他是从巴利文翻成英文，他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。那么用在现在的语言，我们一看就了解了，一看就懂了。那么他这上面就说啊，可爱一词的意义，不仅是对于娱乐、财富、权势的贪求与执着。我们想想看，社会上的人，什么人对于所谓娱乐，就是男女间的娱乐了，那么什么人对于财富、对于权势不贪求、不执着呢？除了这个以外，同时它还包括着意念、理想、观点、意见、理论、概念、信仰等的贪求与执着。而在于所谓理念上边，这种执着也是很可怕。理念上的执着很可怕。你说资本主义好，那我不，我从来信的就是社会主义。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间最好的主义。我们想想看，一个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冷战了多少年，一个共产主义跟三民主义的不相容，早年间所谓联俄用共，以至于到清党到剿共，为理念上的执着，理念上的执着比战争杀人更可怕。那么我们想想看，马克思的一个资本论，一个共产主义，是这个地球上边前前后后死的人总要在一亿多以上。为什么信奉共产主义的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人间最好的主义，要共产主义能够解救整个地球上的人类，我们说是吃花世界，他们说是解救人类。给诸位再讲一分钟的笑话啊。这些年常常回大陆嘛，我的一个外甥现在在一个合资企业里边当副总经理，郑州市的所谓这个啊政协代表还是什么什么了，反正也是比较有身份的了。也是奋斗了多年嘛，早年间当红卫兵去胡闹，然后下放。他说我哪个时候啊，天天吃红薯，吃的看到那个地瓜都要想吐，都恶心。但是领导告诉我们说，台湾人连香蕉皮都吃不到，是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人等到我们去解放、去成就他们？天天给我们灌输这个思想，我们就想着呀，有红薯吃还是幸福的呀，我们还要去解放去成就那些人的。这个政治上的洗脑啊，共产党就是洗脑，给人一直灌输这种作用。他说我哪个时候做梦都想到啊，什么时候有白馒头让我吃到不限制啊，那是我最大的欲望。那时候他天天吃地瓜吃怕了嘛。好了，这个是笑话。 我们对于这个理念上的执着啊，信仰上的执着，信仰上的执着，真的，这个信仰上的执着嘛，这个基督教人都说是你们佛教不好，我们信佛教的人嘛，也会觉得呀，他们的理论不够圆满，那就这样了。民主社会嘛，尊重人家别人的信仰，我们见面的时候即使遇到大家信仰不同，我们也犯不上抬杠啊。富足有缘人，有缘他自然信佛教，然后没有缘你勉强，你不要说是去劝一个信别的教、信基督教或者是信一贯道的人信佛教，你劝一个普通的人都很难。你是好意劝他，你说我是度化他的，好到最后你给他带罪了，一切看因缘。那么所以说，由于这个信仰的理念了、观点了、意见的这些执着，那么根据负责分析世间的一切困扰纷争，晓得的至于就是晓得家庭之间的口角，大的嘞，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，无不是由这自私的可爱所引起的。那么从这一点来看，从这一观点看，一切政治的、经济的与社会问题的根本，都在这自私的可，都是在于这自私的可爱。大政治家们想仅从经济与政治方面去解决国际的纠纷，讨论战争与和平，那么只触及到问题的表面，而不能够深入到根本症结之所在。佛就曾告诉罗扎婆罗他的一个弟子，世人常感不足，蒙昧一求，常称为可爱的奴隶。可爱，我们就给它当做欲望讲吧。我们想想，我们是不是欲望的奴隶呢？我们是不是可爱的奴隶呢？中国自古以来留下的话，名家礼说啊，名利是枷锁，锁着我们的。名家礼说。名家礼说不是有形的、真的手铐脚镣的这一种枷锁，而事实上在我们心灵上面，这种枷锁比那个真的手铐脚镣啊还要厉害。我们的一颗心被绳索缠得死死的，心结嘛，心结解不开嘛，心结解不开，事实上解开解不开，也是在一念之间。所以说，世人常感不足，梦寐以求，那么就成为可爱的奴隶。可爱并不是苦之生气的唯一原因，这还包括着其他的烦恼不净化，那就是佛经所称的二惑，两种迷惑，一种是见惑，一种是思惑，也就是烦恼障、所执障。因为在我们中国大乘八宗，八个宗派里边，有时候用的名词不一样。在唯识宗里边呢，是给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根本烦恼称为先天俱来的烦恼障。那么根本烦恼是六种，一后边还有一个恶见或者是邪见，而这个恶见里又可以开为五种，开为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接近取见。身见是我的执着，边见坏之于长坏之于短，邪见受到外道的诱 利润上的诱惑，减去减，戒紧去减，那是两种歪道修行的方法，非因即因，非过即过。说是吃牛解的将来可以升天，那么苦行歪道就去学牛去吃草，吃鸡解的也可以升天，那么他就学着那个鸡啊，一只脚翘起来，一只脚站到。事实上这些不是正果的原因，这个叫做非因即因，后边那个叫做非果即果。那么贪嗔痴慢疑，它是先天具有的，它很难断。在修行过程里边呢，一直到最后关头啊，才能够完全断定。那么因为它的起性迟钝，多生多劫的熏习，我们想想看，要是说我们不说别的吧，单单这一个贪字，人人都贪。先说我自己，我自己也贪。因为什么？多生多劫的这种种子，我理论上面我知道，我事实上信服以后，我要跟社会上上边跟社会人士来比，我做医生的，我以我的技术给人看病，我收取最低的费用，当然我应该比一般人好得多，但是我有没有贪的心理的存在呢？还是有。多生多劫的熏习了，我们要说是完全没有贪，那是自己夸大。所以说这个先天性的烦恼很难断，那么后边的呢，五种不正确的见解，前面的称为烦恼障，后边的称为说智障，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成了说智障。这个说智障呢，像我们在大门口堆积上啊，堆了很多东西，再有好东西进不来了，或者说我们这一个讲堂里边呢，堆满了各种的呀乱七八糟的书，而好书到门口反而装不进来了，这个就是说智障。有时候知识也是一种障碍。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两个人在大陆读军医学校就在一起，这一生可以说是生死与共的朋友，但是往往抬杠呢，他是信基督教的，啊，因为是这个多少年的好朋友嘛，抬杠归抬杠嘛，也并无碍于两个人的交情啊，只是常常会因为这个事情抬杠，这个也就这种说之争，他认为我接受不了他的意见，我个人认为他那一套啊都不正确，或者说这个也是我们的我见吧。所以说这个烦恼障、说智障，在天台宗里面称为见惑、识惑。这个识思就是刚才说那个啊，贪嗔痴慢疑是无钝思，五种邪见是无理事，那么因为限于时间，我们就不能够往下边细说，不能够往下边细说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再回头补充一点，回头补充一点。我们中国人所解释的所谓，对于这个翻译附经上边的，有的翻译的是我们看不懂。你像苦集灭道是身体，这个苦，这个所谓集灭为落的道身体，在我们中国解释的呀，就非常非常的难懂。其实说为涅槃，在巴利文的原文里边，或者梵文的原文里边，从它的字根来研究， 他说的意思是啊，燃烧着的火逐渐逐渐的熄灭的样子，火逐渐的熄灭。那么引申出来的意思呢，在引出来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内心的烦恼之火逐渐的熄灭，熄灭就带到清凉，就带到解脱。因为佛陀证道以后多了五比丘，又回到菩提伽耶去度化了三家师，有三个百货外道，三个老兄弟，他们三个人下边有上千名这个弟子，佛陀去度化了这千名，这三个兄弟，三个兄弟带着一千名弟子啊皈依了佛陀。这一千名弟子住在泥栏山河那边，吃饭问题解决不了，那么怎么样的到王舍城去，到大都市里去，离开泥栏山河往前面走就是降头山。佛陀带着他们说，我降头山不是太高的山了，就是普通丘陵而已了。佛陀带着他们上去给他们说法了，说比丘们呀，你们看，因为上到山上看到啊，山下有野火在燃烧，这个故事我们前面讲过，说你们看野火在燃烧，我们再想想看，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在燃烧呢？我们的耳朵，我们的鼻子，我们的内心是不是都在燃烧？真的，前天坐计程车的，上个礼拜到这边来，走过长安西路，有好几个一连串，大概三个四个店面被烧了。那个计程车告诉我说：“你看，下午才烧的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会烧了呢？”他说：“还不是有人纵火。”我说：“哎，他心里面的火变成真的火了。”他听不懂啊，我想跟诸位讲，诸位会听得懂的。他说心里面会有火，我说你想想看，你发脾气的时候心里有火没有火？真的。所以说佛陀说，我们的心是不是在燃烧？的确在燃烧，我们的贪婪之火，我们的身慧之火，我们的愚痴无明之火，愚痴无明之火。那么这样三这种种种的所谓贪嗔痴这些毒火燃烧我们，使我们不能够待到清凉，不能够待到宁静。如果这个火逐渐逐渐的熄灭了，我们就待到清凉，心里面完全没有这些烦恼了，那就是解脱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下个礼拜再接着讲这个苦灭升起跟苦跟这个八正道，八正道非常重要。诸位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讨论的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。